今天晚上要继续来啊讲成圣这个真理哈。那我们上礼拜是讲了第六章讲完，理论上应该今天进入第七章，但是第六章太丰富了，我们今天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第六章要讲的这个点再更深一层次的来讲解。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七节。第六章的十七节哈。十六十七两节读起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这里有一个词汇是今天晚上我要给你们花时间的。十六节他说，以最后一句话说是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对吧？那我们上礼拜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成圣不是一个 option， 成圣是什么？上礼拜我们读的圣经节是神的旨意，对吧？这个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这是希伯来书的话。然后帖撒罗尼迦的书说的话乃是说圣洁乃是神的旨意，对吧？所以这个 holiness 这个词是神的属性，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他现在救了我们，这个他以前是造了我们这个人，然后盼望这个人，这个泥人能够拣选那个生命树，跟他的儿子就联合了。那这样这个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就成功了，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人选错了，人走了另外一条路上去了，所以人就堕落，被死亡跟罪所控制。这个是人的真正的情形。那么神要从这样一个堕落的人再把他带回来，然后能够进到当年神在亚当身上所定规的那个旨意。神不是因为人失败了他的旨意就改了，他的旨意是永远不改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然后呢跟他配合。亚当夏娃当年没有明白神的心，所以跟他走的是相反的路。那么今天我们蒙拯救的人，我们就要来开始真正的来理解神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罪人带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头去。那么现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那英文这个字就是 sanctification 或者 consecration 这个字，那么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的成圣。 OK， 是以至于诚意，对，那么后面才到了十九就以至于成圣，对吧？从诚意到成圣。那么那他在这个这是一个 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呢，你注意看，他说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这是我们本来的模样，对吧？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这里有一个词了，叫做道理的模范。那么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词，叫做英文的翻译就是 form of teaching。 你如果去看英文的圣经，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道理的模范。那这个词模范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用过14次，你如果去翻这个经文汇编，那我就要把这个词在新约里面怎么用，因为它这个是个关键问题，叫做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也就是说，这个成圣这个真理，它是一个我们来看到底模范是怎么讲的。它有几个不同的英文的翻译，刚刚我们讲的是 form， 对不对？是一个 form。 那也有的时候翻译成 example， 那也有的时候翻译成 impression， 啊，也有的地方翻译成 pattern。 OK， 英文有这么多，就是这一个字英文有这么多的翻译的方法来表达它是什么东西，道理的模范到底是怎么讲的。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跟成圣绑在一起的。当然在圣经里面什么都是指主耶稣没有错，它就是指主耶稣，但是你这个指主耶稣怎么个指法，对吧？那因为 everything 从称义一直到就是整个万有都在基督里，所以你讲什么都讲耶稣的话，那一定不会错。但是我们要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更能够准确一点。所以我今天晚上呢，我就要，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成圣的时候，第六章他是把成圣的真理，一个客观的真理讲出来了，对吧？那么今天我呢就要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 example， 这里讲的 example 那个模范给我们看一下，懂吗？就是说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你上课，不管你学物理学化学，你总是老师先把那个理论先讲一次，然后他就把你大家就带到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下那个实验。或者你学生物的人，你就先讲了什么什么动物或者什么什么菌，然后老师就把那个图那个样本给你们看一下，对吧？那你就把学的那个理论跟你那个实际的东西挂钩了。那我们用我们自己从小学习的那个经验来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中文是怎么学的，就是先看一个字，然后呢字旁边就有一个什么图画，叫做看图识字，对吧？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式。同样，所有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神要启示的重要的真理，它也是一样的。它先跟我们讲到真理，它这个道讲给我们听，然后呢它就要给我们看一个样式，一个 pattern， 一个 example， 一个模范，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哦是这个意思，就容易明白了，对吧？这个对我们在学习真理上来讲就容易比较，第一个能够领会，第二个呢当我们去经验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离谱。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端，有这么多的 邪说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张家说张家的，李家说李家的，所以你去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里头，你就会发现基督教是非常的叫做五花八门、百家争鸣、各式各样。你要去看这些神学论著的时候，那真是头都昏掉了。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东西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解，那就容易出岔。所以我觉得真正你要好好读圣经的人，你必须回到圣经本身，它叫做以经来解释圣经，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原则懂吗？
哥林多前书，
这个东西不是用人的话来解释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下面我们请念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看看到没有，他这个属灵的道理必须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它，你才能够解得开。否则的话，你用人的话、人的聪明、人的习惯、人的传统来解释神的话，那就叫做越解就怎么样，离谱了，好吗？他必须是在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这是我们在认识圣经的真理上你必须抓住的那个基本的原则。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地方，今天晚上我要花的一点时间就是讲这个。我们现在要理解到底成圣是什么。那么这里就是说，你要真的知道它是什么，他说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模范是你必须抓住的。你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模范，你所有领悟都可能会发生什么偏差。讲到这个地方，懂了没有？你必须有一个模范，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好，那我先来给你们看几处这个模范在新约里面还在哪里用过哈。这个原则其实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已经有了，那么现在我先用新约的话来看它。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从第三节念过来到念到第五哈。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请问现在我们读第五节的时候，哪一个字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模范？对咯，啊，这里就讲到山上的样式，也就是说当年神要叫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一针一线，一个尺寸，一个材料，通通都是在山上的时候神亲自告诉摩西的，然后还反复的讲了又讲，告诉他你只可以照我在山上给你的这个样式来建我要你建的会幕。你再聪明，虽然你以前在法老的手下盖过金字塔，你不能拿那一套东西来盖我现在要你盖的会幕，因为这个东西是跟什么有关的？天上的会幕有关的。所以我现在叫你造的东西是按照山上的样式，那这个山上的样式又是照着天上的那个样式，那个原版是在天上的，那现在你只是照着那个原版再造一个会幕就是了。所以你一直什么都不可以改，我跟你怎么讲你就怎么做。所以这个叫做古时候神启示真理的时候，神是非常怎么样有讲究的，尺寸、大小、高矮、颜色、材料，通通都是规定好的，对吧？所以这个叫做样式。那也就意思告诉我们，所有属灵的事情是非常准确的，没有人的意思，一切必须照着什么山上的样子。人的领悟不准确，神只有神讲过的你可以做，神没有讲过你不要自己发明，对吧？所以这是这个字在这里出现过。那么另外一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猜哪一个字是这个字？榜样。现在你看到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这个榜样是什么？是人。神在人身上立下了榜样，那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效法谁？效法我，对吧？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也就是说今天神在地上他是留了一群人干嘛？做榜样的。你就要注意看保罗是什么样的，彼得是什么样的，约翰是什么样的，他们怎么过来的，耶稣在他们上怎么做的事，懂吗？他是有一个样子的，对吧？真理他是有样子的，那个人也是有一个样子的，你必须注意看，你必须学，你不可以怎么样自创一套。人喜欢自创一套，但是你注意看圣经里面他要我们 注意神的榜样，神在人身上所做的榜样。所以这个是在这里你注意看他用的这个字，跟这个榜样不对的你不要跟，还有呢跟这个教训不对的你要小心。哦，他下面一句十八节你注意看哈，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看到没有？这跟他这个榜样不一样的，他的结局是什么？沉沦。可怕不可怕？所以要小心的，撒旦做的事情就是模糊与混淆，让你看起来好像是，但是实际上不是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保罗在这里警告基督徒，你们要小心。再看一节圣经，使徒行传七章，七章四十四节，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原，还是这个字。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是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大卫的日子。所以这个还是这个字啊，还是这个字。最后看一个，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那这里保罗讲什么啊？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字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模范 pattern。人有一个模范，神的道呢也有它的规模，看出来没有？所以我们学圣经，你不是去学一个神学的理论，说加尔文讲什么，路德讲什么，卫斯理讲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那是人讲的，懂吗？你必须学什么？圣经怎么讲的？那才对的。你老是去说某某人怎么讲的，某某人他是他个人的怎么样的理解的解释，可能对也可能怎么样不对。所以与其说这是路德讲的，这是加尔文讲的，你真正要学，你要说是什么？圣经旧约怎么讲，新约怎么讲，它综合起来到底怎么讲，懂吗？这叫做道理的规模。 你如果这么几年一直听我讲道，你会发现我讲道一定抓这个原则的，我不会引用某某人怎么讲，我只会引用什么圣经怎么讲。你如果会听我讲道，我是绝对抓住这个原则。你在我的听到的里头，你绝对听不到我去跟你讲张三李四王五怎么讲。你必须知道圣经怎么讲，那是它的原版。而且你会发现它不是凭一节圣经来解释的，它这一节圣经的解释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圣经来一起配在一起的，懂吗？我是把你们说昏掉了。比如说我要解释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解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不但把罗马书讲因信称义讲了，我还要告诉你们在新旧约里头因信称义是怎么讲的，它的来龙去脉你要跟新约前后要怎么样，要对起来的。你不能随便抓一个旧约的东西跟新约对不起来，那不行。你一定要把前后对起来看，这个才是准确的理解。那我礼拜天跟你们讲马太福音也是一样的，我要讲马太福音的耶稣身上讲过的话也好，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一定要把什么不但在耶稣身上是怎么发生的，连在旧约里面怎么样预言的也要给他指出来，那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全貌，看出来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圣经真理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去理解，你的理解不完全，而且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听某一个人跟你这样讲，明天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又有别人呢，有他另外一套讲给你听，你也觉得怎么样？有道理啊，对吧？所以你就容易随着风怎么样，吹来吹去，没有，你就没有一个定见，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必须到圣经里面看神他道理的什么模范，或者在这里所说的规模，这个是我们学主的话的一个一定要学到的东西。你没有这样学到，通通叫做是浮的，没有根基的，是靠不住的。好，如果你能够领会这个我们今天晚上读的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七节，那我们才能够继续来看成圣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讲。 OK， 不但我上礼拜是花了两个钟头讲了第六章怎么讲的，这是新约的话语，那今天呢我要再扩而大之，而让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怎么讲的。那你如果这样放在一起，我们对这个真理的理解就准确了。那我要请大家先看的是一段话，是创世纪的一个人，第二段话是摩西教导的一个侍奉的人，用这两个人 我们先从旧约里面来看，因为我讲诚义诚因信称义的时候，我用的那个人是亚伯拉罕，对吧？因为那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用他的一生来讲一个真理。那今天我要讲成圣，上礼拜应该说上礼拜我讲了成圣，那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头用谁的一生来讲他呢？那请你打开创世纪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对，我们先看这个人啊，这个人先看27章。其实这个人的故事，大部分基督徒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要说明他，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得仔细一点。27章，先是25吧，先25后27。25-27，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29，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27章，第6节，利百加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以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好，我们后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不用去细读了。30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得到他的祝福。那28章我们要看的第10节，你那能关掉吗？那个声音能关得掉吗？应该那个声音可以闭了。 28:10，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这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那个 seed，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这也就是那个 seed 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小字，就是神殿的意思，这就是伯特利 Bethel。 所以你要注意，雅各的一生跟这个点是绑在一起的。后来他就去他舅舅家拉班，然后在拉班家待了多少年呢？20年。娶了几个人呢？娶了4个回来，对吧？然后你注意看，他就20年后回来，20年后回来，那你注意看32章。哦，32章，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摔跤，教力就是摔跤，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诺以勒，小字，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我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整个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把那个重点念过了。这个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他跟他的哥哥，他的双生哥哥以扫有什么不一样？两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父亲，对吧？都是雅各的，这个以撒的儿子。可是，一个人对神的事 serious， 另外一个人对神的事 doesn't care， 看出来没有？一个对神的事非常认真，一个对神的事马马虎虎，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而神本来这个祝福是给谁的？是给哥哥的，对吧？哥哥的手里有长子的名分，神的恩典照理说应该是给这个哥哥，哥哥有长子的名分。但是你会发现在他们兄弟的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弟弟想尽办法要把那个祝福抱到手上，手段不足取，他用的手段都是什么？都是欺骗。这就是他那个名字的意思，他那个名字就是捞抓。这个雅各这个字，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想把他拉回来自己牵出去，结果还是被他哥哥牵出去了，所以他做老二，他没有做到老大，所以他这个名字就叫做抓，就是雅各的意思。所以他一辈子就在那边抢抓抓抓抓，这其实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我们的天性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就是要捞嘛，啊，不捞白不捞，对吧？就是抓。现在问题在这里，抓你要问的是抓什么？其实他哥哥抓不抓呢？也抓，只是他抓的是好吃的，对吧？红豆汤他要抓，打猎美味他要抓，也就是说任何跟他舒服的，他使他身体舒服的他都有兴趣抓。我们老中也是这样，你看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第一句话问的是能吃吗，对吧？我们一听能吃，那么我眼睛就亮了，就对这个东西开始有兴趣。如果说不能吃，你就没什么兴趣了，对吧？所以这是以扫的天性，他就是对能够使他身体满足口感能够好的他有兴趣。这个弟弟呢眼光跟哥哥的眼光就不一样，他有兴趣的是神的事，对不对？他对神的事就要去抓。而他的手段呢，很糟糕，很糟糕。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两兄弟的眼光是不同的，眼光是不同的。好了，神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这个爱与恨，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两爱之间，你爱哪一个多，你就是要爱他；那另一个爱的少的呢，就叫恨。懂吗？他这个希伯来的语法上，他是这样来表达的。比如说，他不是有雅各不是有两个老婆吗？姐姐叫做利亚，妹妹叫做拉结。他这两个都是他妻子，可是他爱一个比另外一个爱的多，所以他的语法上就是说，他爱拉结却恨利亚。这是 希伯来语法里面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它是在两爱之间，合则多，合则少而说，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恨他就是要杀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爱哪一个多就是了。好，那你就会发现两兄弟，神说得很清楚，我爱老二比爱老大多，那你就要问为什么。因为老大对神没兴趣，对吧？老二对神很有兴趣，这就是神看重我们与看不重我们的区别，就在这个点上，这个你一定要懂。好了，那现在你看，神不是因为雅各好，雅各好不好？他是个坏人，多坏！你从他小小从小长大，你就看得出来，没有一个搞得过他的，哥哥搞不过他，他爸爸也搞不过他，他舅舅也搞不过他，天下无敌手，每次都是用手腕把他要得到的得到，所以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坏蛋，对吧？他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根本就是个小人，对吧？所以一个人呢是一个复杂体，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我们的身上好好坏坏都在绑在一起了，对吧？所以我们这就是一个人，他身上有优点，他同时也有缺点，这就是人性。自从罪进来以后，我们的里面就有这些东西。那现在神要救我们的时候，他先把我们先因信称义，先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放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那这样神就可以开始跟人打交道了。否则的话，人永远在神的什么震怒底下，我们根本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那神为了让我们可以开始，神可以跟我们打交道，他就让我们因信称义。但是这只是起步，后面要做的工作比这个第一步怎么样更难，因为他下面那一步是要把癞蛤蟆变成天鹅，懂吗？他下面那一步，什么叫做成圣？用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把这个雅各做到以色列。从他的改名字你就看出来了，看到没有？他本来是一个有手腕的人，是一个很诡诈的人，这是他的本相。你做朋友，没有人要选雅各做朋友，都宁可去选以扫做朋友，对吧？有没有人要选雅各做朋友的？没有嘛，我们都不喜欢吃亏。你跟老实人做朋友心安一点，跟这个狡猾的在一起，你天天都要防他两招，对吧？这是人的天性。可是你看，神选人跟人选人就不一样了，看到没有？他就选这一个你看不上道的人，但是神看他，哎，就跟人看他不一样。为什么？在这个坏蛋的身上却有一个事情是神看中他的，因为什么？他要神，这个是他哥哥身上没有的。虽然他哥哥是一个好人，可是他对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好了，就凭着这一点点的心智，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宝贵的，神就在他身上怎么样做工了，在他身上做工。所以他的一生就是怎么样从一个诡诈的雅各，神要把他做出来一个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The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所以这个过程 叫做神圣。现在有一个具体的人了吧，你从他的一生看过来，你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做 sanctification， 什么叫做神圣。你从亚伯拉罕一生，你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对吧？什么叫做走义路。所以你就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身上神怎么样来对付他、雕琢他、磨他，你就看出神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要做什么，你就可以有一个有谱了。这句话听得懂吗？你就不会就是飘到哪里算哪里，人生一点目标都没有。你从这些人的身上，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定要完成的工作，他的旨意是很清楚的。只是你要自己先想好，你是要做雅各呢，还是要做以扫呢？这个是你自己选的。OK， 你要做以扫，那神不动你，你对他没兴趣，他也对你没兴趣。但是你对他认真的话，他在你身上就有事要做，懂吗？这句话听得懂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以扫型的基督徒，没有用。你真的要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不用说你要做一个好人，我是说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必须像雅各。因为这个人身上神的手就怎么样，他的中国话叫妙手可以回春的，他可以把一个朽木刻成一个杰作 masterpiece。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与聪明，他就是选那个根本人看是不成才没要救的人，他就有办法把他变成神的王子。神的王子这个工作叫做成圣，懂了哈？而他这个人的一生，不管他怎么绕，从小离家跑到拉班那里去，然后后来就是闯天下闯了半天，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他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是什么意象？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一个梯子通天，对吧？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在梦中看见，然后梦醒了之后他就很动了一个敬畏的心，我居然不知道神就在这里。他就把他头下枕的那块石头把它立起来成为一个柱子，身上带着油，就给这个柱子浇了一个油，然后给这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巴佛伯特利，意思就是说神的家。那这是他早年逃家的时候发生的故事，然后后来去绕了一大圈回来了，有成家立业什么都有了，回来现在神说你再回到那个地方，就是你跟我立约的那个地方，伯特利。所以在他的身上神最后要得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家。这个家就是由他这种人物组成的，听懂了没有？神当年的神到底在做什么？ 耶稣受审判的受死的时候，人家在十字架上笑他，你不是说你要圣殿要被拆毁，然后你三天就要建起来吗？他在讲什么？就是建神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人手所建的，神说我不会住，我不会住人手所建的。也就是说，这个四十六年建的殿，你们看是神的家，你们实际上这是叫做贼窝，对吧？人看哦，好神圣哦，但是在耶稣的眼中看，根本就是个贼窝。我可以把它拆掉，但是我要建一个呢，三天把它建起来，什么意思？考考你们。他要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神他建的神的家是建立在死与复活的根基上的，人建的是建立在物质上的，对吧？所以耶稣做的工跟人手所做的工在本质上就不一样。所以你就要注意，雅各，雅各，神最后要把雅各做出以色列来。只有在以色列的身上，你才看得到 buffer 神的家，好吗？你光光把以色列这个雅各找了一大堆放在一起，那就是强盗窝、贼窝，大家都在那里捞，都在那里捞，看不见神的荣耀。但是神的本事就是说，我可以经过三天死与复活，我可以造出神的家。那雅各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现在我把整个的这个他的一生的故事的重点摆在你们的面前，你把这个成圣这件事情跟他挂钩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经历成圣这件事情，懂吗？我们本来是什么？啊，雅各呀，你如果到今天还没有发现你是雅各，那我看你没什么希望。你必须早早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你要么就是以扫，你要么就是雅各。以扫今天晚上不会来的，好吧？你今天晚上会来，你多多少少里面总有一点雅各的味道，因为你对属灵的事情还有兴趣，还有兴趣。不然的话，在家看电视，喝喝茶，这个享受享受，不是蛮舒服的吗？何必晚上跑到这里来受罪呢？对吧？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在本质上其实都是雅各，对属灵事情有这么一点味道，有这么一点科目，但是呢，我们身上的毛病呢多得要命。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的，好吧？但是感谢神，毛病不是问题，因为神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像雅各这样的一个人，他有办法把我们变成。那请问那一天他怎么他经历神给他改名的那天晚上那个地点叫什么？皮努以勒，对吧？那是他整个的叫什么？他的时代扭转了，对吧？那一个晚上他就变了。神说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所以那个晚上是他整个生命的革命的一个转折点，那是真正叫革命。那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晚上他先说他这个人的感受，在那个时刻他是一个什么背景之下，他把他的全家都打发过河了，对吧？他打算去见谁？见他这个哥哥。他根本就没数这个哥哥是接纳他呢还是要干掉他，对吧？他心里面是不打底的，是用上海话讲哈斯斯，哈斯斯怎么解的，就是他心里面是害怕的，对吧？他没底啊，没底。人们是聪明的要命，本事们一生都有，但是今天要回家见他哥哥，他没底了。他已经来到叫做全江郎才尽啊，什么本事也使不上来了，对不对？他想，那你们到前面去，礼物先进去，不行再看看我这几个孩子，看他们的面子，你哥哥对我好一点吧。这是他所有能够想出来的招都用上了，可是他还是把自己躲在最后，就是说如果前面这些通通不灵，我还可以拔腿就跑，这最后一招36计，对吧？所以这个人是老谋深算啊，老谋深算啊，但是能不能成功根本就不知道。好了，这是在他整个这个晚上的那个大背景，你要摸到这个人的心态。好了，这一下子神跟他面对面了，披怒以勒就是面对面了，面对面他就跟他摔跤，对吧？这一跤摔了多久？天使说什么？我要走了。他老先生说什么？不让你走，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看到没有？他死命抓祝福，他知道这个祝福我这辈子不能没有，如果你不祝福我，我是没有路的人，听得懂吗？ Desperate， 这个晚上是一个 desperate night， 中文要怎么说？是啊，山穷水尽啊， desperate， 他就死命抓住他，就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嗯，好吧，那神祝不祝福呢？当你那么 desperate 的时候，神祝不祝福你？祝福，求就给你。嗯，敲门我就给你开门，对不对？寻找我就让你寻见，这是耶稣的话。你就在他的身上，你就看到他就是这样。他今天晚上我如果没有得到你的祝福，我是打死不让你走的，就这么绝了。他说可以啊，祝福你。他做梦没有想到神的祝福跟他想象的一不一样？不一样。他以前每次捞祝福都很顺的，对不对？今天的晚上神说我给你祝福，可以，你要，对不对？啪一摸，祝福到了。哼哼，他有没有想到这一招？没有，做梦也没想到。你既然那么要祝福，我就给你祝福，可是这祝福跟你原来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就在你大腿窝上啪一摸。 他就忽然间本来摔的，对吧？你死我活，就是不让你走。他最强的点就是什么？两条腿嘛。摔跤的人就是靠两条腿，摔跤就是这个跤，脚要有力气。可是现在就在你最强的点上，神的手一摸一祝福，完了，啪，站不起来了。就在他站不起来的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你与人与神摔跤，你都得了胜。看见没有，这句话叫做话中有话了。照摔跤的理来看，谁赢谁输啊？在这一刻当然神赢了嘛，你站都站不起来了嘛，对吧？可是就在你输的那一刻，神的话却说你赢了。这就是整个我们人生的 paradox， 就是耶稣的话说，你赚得全世界，照世界上来说你怎么样？赢了，对吧？你赚得全世界，那你就赢了嘛。但是耶稣说，却赔上自己的性命，你还是输的。你能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所以人判断输与赢跟神判断输与赢是刚刚好相反。在这个世界，以财富、地位、美貌来衡量你的什么成功，对吧？神不是这么衡量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真的要神的祝福的时候，神真的祝福你，可是你却瘸了。瘸代表什么意思？你永远不能够靠自己在走路，你要走路永远要靠一根拐杖，你必须依靠，你才能行动。以前的雅各是爱到哪里到哪里，是自己有的是本事，有的是能力，有的是聪明，靠自己什么都行，而且别人跟他比呢都比不过他。所以在人看，你读到这个地方为止，他有几个老婆？两个老婆，两个妾。有几个儿子？十一个。多少家财？万贯，对吧？在人看他怎么样？成功了。出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多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光溜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现在呢，什么都有。哇，好厉害！可是他自己知道，就是这么多，还是怎么样？心里面没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可能外表上看起来都很顺利，但是实际你心里面没有底。当你在神的面前说，我的人生难道就是如此吗？我要你，我要你祝福我，你不祝福我，我不放你。你真的有这个决心？神说可以给你，神就真的祝福。从那天起，他就改名字了，他再也不叫雅各，他叫以色列，他是神的名字。所以后来法老当代的君主，最大的那个了不得的王，见到他的时候，从 王位上站起来，亲自欢迎，对吧？然后要这个老人怎么样，替他祝福，按手在他身上祝福他。所以连地上的君王都得向他怎么样低头啊，知道这个老人有神的同在啊，他的祝福就是祝福，对吧？但是这个老人却是拿着一个什么拐杖的人，他那根拐杖象征的是就是什么，他的一生，他的下半生只能天天靠谁度日，他只能天天靠神度日，他以前靠自己就可以了，就从那天起他得到神祝福以后，他只能靠神过日子，他没有自由，他变成了谁的奴隶了呢？神的奴隶了。这叫做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你要知道，你要算账，最后呢，献，把自己献给他，做他的奴隶。那就成功了，看出来没有？你从他的一生的故事，你就可以拉到我们自己来。我们从得救一直到建筑，基本上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学这个课程。从靠自己，最后呢，靠神，而且是每天。好，这个是这个活的人，他的故事写在《创世记》里。那下面我要讲的呢，是讲到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是怎么侍奉的，也就是说，这个成圣的这件事情，一个侍奉神的人是怎么样子在神的家里。那这就是要看到《出埃及记》了，第二本书。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个被神设立侍奉神的人是谁？亚伦。亚伦是放在圣墓会墓里头做大祭司的，对吧？我们看出埃及记29章。我们从28章的最后一句话念过来，好吧？我们要念到29章的21节吧，22节。其实干脆多读一点，就是读到25节啊，29章的25节。我们弟兄念一节单数的，姐妹读下一节双数，好吧？我念28章的最后一句话，然后29章我们开始轮流读。28章的43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过旧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就是指着他大祭司的礼服。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弟兄，29节第1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的门口宰这公牛。要把一切盖帐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这整个它的那个 key word 是什么？你注意第一节啊，你使亚伦和他儿子干嘛？重生，看到没有？到了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好了，所以你把这两个词放在这一段圣经来看，整个那么长一篇，又是什么赎罪祭，又是燔祭，又是牛，又是羊，又是抹血，又是饼，七搞八搞，很多很多的礼节，说到底是什么？重生，看到没有？大不大？嗯，这是旧约里面讲重生分别为圣的那一个 最仔细的那个规模了。所以当我们现在摸到这个 sanctification 这个成圣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我就必须来到旧约里面看当年耶和华是怎么启示摩西的，因为那个是图新约的罗马书第六章呢是字。你要认字，你就必须看图，你把图看清楚了，你再来认字就不会离谱了。看懂了没有？而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字就是分别为圣 sanctification。 看清楚了哈，干嘛？整个的事情是干嘛？讲了这么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本来这里有 一群人，他们本来干嘛的？俗人嘛，对吧？但是今天呢，神要他们干嘛？做大祭司、小祭司，干什么的？侍奉神的，对吧？所以他们是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神要托付给这一群人的。那么要承担这个使命，做神的祭司，你就必须从本来是一个俗人要变成圣人，要分别为圣。看出来没有？这要搞清楚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天生下来，从爸爸妈妈生下来，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人？俗人，而且就是被罪恶所捆绑的人，对吧？跟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可能人家干的是坏事更多都不一定，因为你比较聪明嘛。聪明人干坏事，比笨人干的坏事，杀人是不见血的，骂人不带脏字的，因为你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不管怎么样，本质上是一样的。现在神居然就把我们这种跟他做仇敌的人，他说我今天要把你们改变成为一个圣人，干嘛？侍奉我，做我的祭司。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真正要达到的目的。领会了没有？因为旧约里面在这一家人上所启示的这个真理，在新约的解释就是说啊，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吗？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吗？彼得前书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过来吧，念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对吧？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绝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什么？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已经选我们之后，叫我们有一份差事， 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什么呢？做他的祭司，对吧？这是我们的 eternal vocation， 用中文来翻译的话，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永远的职分、职业，也可以这么说，职分。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到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所以你这个耶稣可以做宝贵的房角石，也可以作为绊脚石，看你怎么对付你，对面对耶稣啊。那他第八节的下半节，他们既不顺从，就是不信，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第九节一起念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啊，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念了这么多，最终神的目的救我们，为什么？有两个，一个是在身份上叫我们做圣洁的、有君尊的祭司，但是在集体上，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对吧？灵宫，一面是有这个殿，这就是神的家；另一面在家里干嘛？不是天天吃闲饭，是献祭，做他的祭司。这是在这里用新约的语句来说到新约的选民，相对于旧约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做的事情，在原则上是怎么样一样的。可惜从历史来看，以色列人成功还是失败了？失败了。但是神的原则变了没有？没有变。所以我们在讲新约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我就随时要回到旧约里面来看，当初神讲这些原话他怎么说的，因为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有绝对的关系。好，那你看他刚刚我们读的，你打开来看啊，29章出埃及记，他叫这一家人，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做祭司，对吧？那第一，给他们做了衣服，就是祭司的这个袍子穿上，然后呢要经过下面我们刚刚念的那段叫做承接圣职之礼，是一个礼。那这个礼呢包含了什么东西呢？第一，有一只公牛；第二呢，有两只公绵羊；第三呢，有无酵饼，对不对？抹就一堆饼了，就是无酵饼啦，抹油的薄饼啦。之礼的羊，这是第二只羊，第二只公绵羊。第三个部分就是这几些饼，这就是所谓的素祭，对吧？所以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这个献祭，不是一共你去看立位祭是五个祭吗？那么在这里基本上都重点都讲出来了。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啊。他第一个献上的就是那只公牛，对吧？公牛完全是按照这个对不起，赎罪祭的原则献的，对吧？血应该怎么样洒， 这个皮肉该怎么烧，然后粪与什么皮怎么样拿到营外去烧，它都有规定的，对吧？这个都是属于赎罪祭的意思。那么主耶稣上祭坛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那个赎罪祭，对吧？他在哪里被钉死的呢？在营外，就是耶路撒冷的外面哥哥他山上，那就是赎罪祭的意思，是被弃绝的，弃绝的。好，这是这只公牛所代表的。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解决什么？我们的罪。在罗马书的真理来讲是什么部分？因信称义的部分，对不对？你们好像拉不在粘不在一起，这很重要啊。讲了半天，现在要把它统统 连在一起，不能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拉不在一起了，一定要拉在一起。到目前你来看，他这只公牛所代表的就是他的赎罪祭，对我们来讲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我们的义。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在这一个祭里面解决了。这是一个到神面前要做祭司的人，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什么罪的问题解决，是靠着这个主耶稣的宝血，对吧？那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靠着这只公牛的血倒在祭坛上，那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两只公羊，两只公羊第一只羊拿来的时候，它是按照燔祭的条例献的，对吧？十五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弹在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起，把全羊载在坛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以什么祭为代表，跟前面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在前面那个是分开来的，对吧？血归血，肉归坛上烧，皮跟粪是在营外，油也在坛上，对吧？反正它是分成三部分，对，有的是属于血的部分，有的是脂油跟肉在祭坛上的，有的是拿到皮跟粪是拿到外面去的，那都是因为跟罪有关系的。但是来到了燔祭的时候，它是切开来变成筷子，然后呢切成筷子以后要洗完了以后再拼起来变成一个整只，然后再放在祭坛上就烧。所以你就会发现燔祭的原则是指着我们这一些做祭司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过活祭的生活。因为燔祭是条例是说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从早到晚，从晚到第二天早上，24小时献两只，周而复始365天，不能停的，这是燔祭。这是活祭的原则，听得懂吗？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真正讲到做祭司所谓成圣之礼的第三个部分，那就把这第二只公绵羊杀了，把他的血拿来干嘛呢？抹 这时候这个血你就会发现它第一磨它的耳朵右耳垂，第二磨它的手的大拇指，第三磨它的大拇指，对吗？然后再弹在衣服上。好了，磨血什么意思？那你就要去想，在圣经第一次在出埃及记讲磨血，讲什么？逾越节，你们要把血抹在门楣上，对不对？面面的天使来的时候，他看什么？血，有血他就 pass over， 没有血进去，所有投生的都杀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故事。所以磨血代表的是什么？分别为圣。也就是说这一家跟别家没有血的呢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血一抹，你是属于谁的了？你是属于谁的？你没有抹血，你是属于谁的？法老的，对吧？现在是埃及嘛，你没有血的都是属于法老的，一抹血了呢属于耶和华的了，对吧？这个道理很清楚了。好，所以现在神就对这家人说了，这个羊的血现在不是倒在祭坛上，是抹在第一你的耳朵上，第二你的手上，第三你的脚上。这就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三个点。第一个点，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这里呢？对，做祭司第一件事就是学听话，主人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因为这是神所要的，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你做人家家的佣人，你不可以自说自话，对不对？你家要请佣人，你敢请一个自说自话的，本事到超天，超手艺超级好，你请他来做你们家佣人，用得起？用你敢用不敢用？为什么？你吃上海菜，他说我烧的是四川菜，你怎么样？没辙，对不对？他虽然烧的是一流棒，但是你吃不起了，你不能吃了。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要做神的仆人，你就怎么样，乖乖听主人的话，主人怎么讲你就怎么做，这叫做我的好仆人，对吧？所以这个一个侍奉的祭司，神对我们第一个要求抹血，抹上血，你就是学听我的话。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就整个就是在这里，你听得见神儿子的声音吗？这就决定了你能不能侍奉神了。这个耳朵啊，到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七封信讲七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讲七次，七封信七次，什么意思？到末世，满地全地球都是所谓的教会，但是没有几间听得到圣灵说什么。为什么？ 是我们都是自说自话，为什么听不见？我要问的是这一点。没有磨血吗？你没有把耳朵分别为圣吗？你喜欢听什么？东家长李家短，某传道人这样说，某传道人那样说，你就从来不知道主怎么说，主的话怎么说，对吧？还有那七封信里面这七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他那个耳朵还有一个讲究，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也就是说，圣灵他只对有一只耳朵的人说话，而不是对两只耳朵的人说话。你看他抹血的时候，他只抹他的右耳，他不是抹两个耳朵，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两个耳朵的，所以讲了也等于白讲。他只有一个耳朵，我们有一个人是一只耳朵，所以这个圣经讲话是非常什么准确的。你猛然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你不会觉得什么特别，但是你仔细去注意，你就会发现他讲话都是叫做话中有话的，你没有注意就过去了，你以为你就听到了，是吗？不一定。耶稣讲道的时候，你看他说我讲道是啥种，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听见，有四分之三的人没有结果，对不对？啥种的比喻啊，对吧？所以听到可以有很多上百上千上万的人，但是真正听进去的寥寥无几啊。它区别在哪里？就是有没有魔血。对吧？在这里谁魔血？就是亚伦跟他的儿子。这个血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燔祭的两只羊中间的一只，他这个羊的血。也就是说，你每天都要到神面前把这个血抹在玉耳垂上，你必须过一个燔祭的生活，听懂了没有？你如果不是这样活在神面前，你跟他没关系的，因为他讲了等于白讲，你根本听不见。一次解决啊 ？No， 这是天天的事情。所有属灵的五官，看、听、尝、闻这些，我们肉身的这个五官的感觉在属灵上也是一样的。他你看眼有这个眼，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心里的眼睛嘛，耳朵有这个耳朵，还有一个心里的耳朵嘛，对不对？你闻也是一样嘛，有的人就是根本就闻不到味道，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什么没辙，不知道。这些都是在属灵里面培养出来的，懂吗？ 都有它的讲究的。你如果随便读圣经，你就不知道它讲的，根本就过去了。除非你好好的去找，对吧？去问，去挖，去查，你才知道神说过什么。所以，你说圣经好不好读？很容易要白纸黑字啊。但是真的好不好读？你必须要有心，你才读得到。你没有心，读了也等于白读，对吧？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他第一个先耳朵先解决，耳朵就是一个人侍奉神的先决条件。你先要听得见，你要听见神在说什么，在这个时代他要说什么，因为神讲话都是特有所指的，你自己闭门造车，什么也不知道，你以为你是博士就可以吗？不可以。我不是骂你博士不行啊，我是只是说世界的学问跟属灵的事情是分开来的。所以我对博士非常尊敬，你不要以为我瞧不起博士。要分割开来。那第二个地方就是手。手是干嘛的？做事的。那我们像雅各，他这个手干嘛的？抓，世界上什么都要捞，对吧？但一抹血呢，那你就不能乱抓了，对吧？抹血以后抓什么，等一下会讲，先放一放。然后第三就抹在脚上，大拇指。脚干嘛的？走路的。我们以前走什么路？圣经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也就是说你有你的路，他有他的路，各走各的阳关道，对吧？所以圣经才说我们都是如羊走迷，因为都是走己路的嘛，这是世人的共同性，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各走各的。以前彼得走的路，约翰走的路，马太走的路都不一样，对吧？有一天碰到主了，主说什么？来跟我走。所以到后来他们的路一不一样？那就一样，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对吧？所以你就知道最后基督徒他只有一条路，谁的路？就是耶稣的路，就是耶稣。耶稣走的路，就是我们走的路。所以，脚抹血的意思呢？什么意思？你就不能再走自己的路了。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怎么走，你也跟着怎么走。你如果还在那里高兴到哪里，明天呢，随便任意而行的话。你的脚磨血了没有？没有磨血，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一个磨过血的脚，他永远只是跟着耶稣怎么走他就怎么走，对吧？这个不用再说大道理了，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你注意看耶稣怎么走，这是很重要。今天基督徒里面你会发现他的真理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都是道路的问题。今天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它复杂，复杂在哪里？就是路不一样。为什么说路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走的路，耶稣说得很清楚，宽路。只有少部分的人走的路是什么？窄路。那窄路是谁走的呢？当然是耶稣走的。但是耶稣在带什么人走呢？ 就是脚上抹血的人，懂吗？早上没有抹血的人，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下东一下西，都说圣灵的感动。我最恨就是这句话，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永远是一样的，不可能忽视忽东忽西。圣灵走的路一定是谁的路？主的路。主的路会不会忽东忽西啊？永远不会，清清楚楚。他面向耶路撒冷，绝对不是忽东忽西。你说你今天看一个基督徒忽东忽西，你就知道他就乱走，他就自己在那边走，没有人，没有定向。基督徒是有定向的，你活着有一个方向。我在教会里面看太多，就是口口声声就是圣灵感动我这样，圣灵感动我那样，都是大帽子。你自己要知道，圣灵永远带我们走耶稣走的路。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样，那都是自己说的，然后套一个上帝的名字而已，没有用的。好，那我倒过来讲到手，什么叫做手抹血？你注意看，第32:22-22，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上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那只羊，对吧？他身上的东西，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就是刚刚带来那一筐子，对吧？都放在哪里？亚伦的手上，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烧在坛上。好了，你们解剖过没有啊？所以你不知道羊身上的东西有多少。你如果解剖过，在羊里面很多东西的，这边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这个羊的什么东西啊？你看腰子了，脂油了，内脏了，这都是羊的丰富，对吧？对吧？都是这只羊的丰富。这个羊的丰富现在要放在谁的手上？亚伦两只手够不够装？不够装，还有他儿子。所以他们几个人通通站在那里，手全部伸出来，把这只羊里面所有的一切通通把它放在手上，然后再把带来的那个筐的饼也放在这个手上，对吧？还不算，然后说下一步要摇一摇。请问你如果要把这一堆的东西，在你手上的东西要摇之前，你怕什么？掉下来吗？所以自然而然有一个反应是什么？抓住啊，不能让它掉，对不对？你才能够怎么样？有啊，不然全一地都是，对吧？所以我请问，抹血的手干嘛？抓羊的丰富，对吧？是不是？以前这双手抓什么？你眼中看为你喜欢的东西，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对吧？有的是抓地位，有的是抓财富，有的是抓女人，有的抓男人，有的抓多了。我们世界上有这么多玲珑满目的，我们看为美物的东西，都在那里抓。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事，对吧？这是我们的过去。现在你要做祭司了，对不对？那耶稣说：“手给我，抹上。” 那就是分别为圣。你以前抓的就要全部怎么样？保罗说过一句话，我以前看万事都是宝贝啊，对不对？我也是抓，保罗说我以前抓，他以前抓的是什么？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都是宗教界里头的响当当的东西啊，对不对？法利赛人所看都是当时圣殿这一套整个侍奉神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宗教的外表的东西，他抓都抓的。可是今天被神光打到地上以后，现在他磨血了，然后他在腓立比书他就会说，告诉我们，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事我都当作有损，因为那些东西如果我不放掉了，我就不会抓基督了，对吧？因为我手上已经满了嘛。如果我要真正得到神要给我的，我就必须把我手上本来抓的东西呢全部放掉，来抓这个羊所代表的是什么？神羔羊所有的丰富，对吧？这就是现在所描述的这一堆，对吧？所以我们就被称为基督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意思？就是基督所有的奥秘，神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现在这个丰富就放在祭司手里了，你就是神奥秘世家的管家。他的动物性与他的植物性，饼是他的植物性，羔羊是他的动物性，就是圣经所说流奶与蜜，奶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嘛，对不对？流奶与蜜之地，这是讲那个迦南地的丰富。那现在在这里你看到的基督的丰富里面也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动物性的，一个是植物性，那个素祭所代表的，对吧？所以这就把神的所有的丰富都说出来了。那谁可以来经营呢？手上摸血的人，看出来没有？所以你把这一个部分来读懂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 sanctification 成圣，就是这个图画所代表的。所有跟这个不一样的通通不是，不管你是什么大主教什么大教皇，跟这个都没关系，看到没有？必须原版，必须原版，人的传统，人的自己发明的，通通跟这个无关。你不要看外面的宗教世界，你只能看圣经的原话，你从它的原话里头你就认识图与真理，这叫做话道理的，好吗？今天我们的主题规模嘛，模范规模都可以。这今天晚上我讲的重点就是这一个题目，就是六章的十七节，对吧？画了两个钟头，如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这道理的模范。他是有一个很严谨的规格的，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 example。 旧约怎么样，新约怎么样，他是井然有序。所以我盼望啊，今天我把今天晚上所讲的跟上个礼拜所讲的 虽然都是第六章的部分，但是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需要我们慢慢去来体会它。OK， 然后它的重点是抹上血才行，你没有抹血都不灵光，都没用。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我们今天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每天都需要你自己的光来引导我们的脚步，不至于迷路，不至于走错。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恐惧战惊，因为靠着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我们只会走几路，我们不会走你的路，因为我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主，求你开我们，开通我们的灵眼，也开通我们的灵耳。主，让我们每天过一个活祭摸血的生活，让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归于你的人。世界在我们身上没有分，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从你买来的那一天，你就要我们转移主权，不再属于自己，是属于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是单单属于你。这样你的旨意就可以实行在我们身上，好像实行在天上。你带我们，就可以把从雅各有一天带成以色列神的王子。主啊，这是你的工作，我们人做不来，我们人永远办不到。你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所以你永远是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大恩能够拣选，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雅各的心智，让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能够对你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永远不放过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坚持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